我们今天是从第90篇开始。这90篇，如果我们的中文圣经呢，这个开始有这样一句话，是神人摩西的祈祷。这个是这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注释，就是这个10篇呢是一个祷告。祷告的人是谁呢？是摩西。我们信主时间长的弟兄姊妹，我们旧约熟悉都知道摩西是谁。摩西是。可以说我们基督信仰当中一个非常有这个重要意义的人，他是旧约律法的神通过他赐下，也是神使用他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来到神的应许之地。所以这里边给他一个名词啊，给他一个就是说我们叫 title。就说他和别人都不一样，给他一个 title 叫神人。神人摩西，神人呢，并不是说他就是神，而是说他是属神的人，他是一个神大大使用的人。神人摩西，他的祈祷，那整个的诗篇150篇，只有一篇是摩西的诗歌，其实就是他的一个祷告。但是我们从他这个祷告当中呢，也看到。很深刻的属灵的智慧和属灵的真理在里边，这里边呢很多非常美好的，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让我们珍惜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好，我们一同来看，开始就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是一个对神的赞美，也是一个宣告。他宣告就是说，整个世界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地与世界未曾造成嘛，就是神在创造这个世界之前，亘古就在永恒当中，从永恒当中一直到将来永远，就是将来无止境的永远，将来从前到后，整个一个。就是从人类有时间这个历史当中，甚至推到还没有时间，在亘古永恒当中，神就是神，而且他永远是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两节，就向我们宣告神是谁，神是创造主。那接着呢，就讲到了人和神。第三节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啊，神创造人是用什么呢？是用尘土，是吧？那这里边神说，让世人要归回，就是归回到尘土，从尘土来，归回到尘土。这个是不是很有哲理性，是吧？其实呢，这个就是人的这个归宿，因为人犯罪以后呢，面临的结局就是死。这是人无法逃避的一个结局，死以后呢，就归回尘土了，埋葬了，将来人就完全就变成尘土了，这个尸体慢慢就腐烂了，就真的归回大自然，从原来的一个小生命来到世界上几十年、100年，最后呢，还回到尘土，回归大自然，这就是一个这样一个过程，因为人罪的缘故，所以说，摩西在这里边首先宣告神的创造、神的伟大，然后呢，告诉我们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受造物，我们是从尘土而来，将来我们还要归回尘土。而且接下来呢，告诉我们一个时间的概念，就是相对的时间的概念。我们不管我们活多少年，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的时间的概念都是一天24小时，是吧？每天。你的感觉可能长一点、短一点，但是呢，这个时间是固定的，都是不变，24小时。但是呢，这个时间是在神的眼中和我们眼中是不一样的。在彼得后书的3章8节也这样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千年和一日这样一个多么悬殊的一个差距，是吧？”这个落差是非常大的，一年就是360日，再乘以1000，就是这样一个比例，就是一日和千年这样一个悬殊的比例，就时间的概念， 时间其实是神所创造的，神在时间之外。所以说很多的我们的圣经的教导呢，如果我们把神放在我们一样放在时间之内，很多的圣经真理我们就无法理解。所以我们有时候会需要超越我们的理性时间的概念，在永恒当中从神的眼光来看，很多的理这个对圣经的理解呢就更清楚了。就是我们要有这个概念，就时间的观念。圣经里边时间的观念和我们人的时间观念是有所不同的。接着第五节，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就是说人呢就像这个野地的草一样，这是说呢什么呢，就是人的卑微，在神的面前人就像草一样的，割下来很快就枯干了，是吧，就是这样，这样的没有价值。接着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就是在大能的世界的创造主神的面前，人应该有的怎样的状态，就是恐惧惧怕。其实呢就是让我们人要认识到自己是谁，认识到神是谁，我们要把神放在神的位置上，把人放在我们自己当在的位置上，就是应该对神有应该的敬畏。第八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我们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一声叹息，这一生就过去了。一生呢真是有时候我们感觉很感慨，是吧，现在这个年纪越大，感觉我们这个时间呢越的过得越快，这一年呢很快不知不觉这一年又过去了。看这今年现在已经到了八月底，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二，夏天也马上就过去了，真的有时候感觉时光匆匆，好像一年没有干什么事情，就是人的这种有限。而且呢我们的日子都在神的震怒之下，因为为什么在神的震怒之下呢，就因为我们的罪孽嘛，我们的罪导致神不喜悦，我们的罪而且呢都在神的面前，神都知道的。接下来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啊，摩西这个写的真是非常的真实，也非常的残酷。我们人生就是这样一个状态，这样一个光景。这里边说一生年是70岁，那和我们现在是不是很接近，是吧，现在一般的国家的平均寿命都是60多岁70多岁啊，有的特别这个发达的国家可能到80岁。那个时候摩西那时候差不多，他告诉我们也是一生的年日是70，强壮可到80。但是大家可能知道摩西他活了多大年纪呢，他活了120岁。摩西他哥哥亚伦活了123岁。他的姐姐呢不知道多大年纪，比他们两个还大，也是差不多前后时间死的。应该是130岁左右，摩西的姐姐。因为他在还很小的时候，他姐就已经会跟人家说话了，还挺机灵的一小女孩，差不多10岁左右。所以摩西的家庭是超级长寿的家庭，比同时代的人的年龄他们都活到等于是别人的这个 50%， 别人到80他120。这个家族不光是摩西，整个这个家族我们往前推几代，摩西的家族前几代人都是100多岁的。所以这可能就是他们家族的基因吧，他们家确实都很长寿，当然也有神的祝福在里边。神使用摩西，如果他很快死的话那就麻烦了，这个出埃及记这个在旷野当中80年就熬不到头了，是吧。摩西是在进迦南之前，而且呢身体特别强壮的时候，自己这个眼不花腰不驼，就是步行上山，死在这个尼泊山上的，就是神把他拿走，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那个时代的人就已经到我们现在这个 平均的年龄了。大家知道，在创世纪里边，那时候的人都很长寿的，900多岁、800多岁，是吧？很多代都是八九百岁的。但是后来呢，大洪水以后，人类的年龄呢急剧的缩短，就缩短到摩西那个年代七八十岁，好像到现在也没有再减短了。这就是一个差不多的一个极限了。那就看到人因为罪的缘故，不但是人要死去离开这个世界，归于土尘土，另外呢，人的健康、人的生命也都因为罪的缘故受到这种亏损。接着十一节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就是摩西在提醒我们，我们要晓得神的愤怒，我们要知道神的权势，就是神的权柄，神的主权。接着就是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摩西在这里边说，求主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日子，也就是说，数算日子这件事情是需要主的教导的，是需要神的帮助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没有神赐下这个智慧的心，我们人是不会数算自己日子的。我们人数算自己日子就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我活了多大年纪。但是呢，这个如何数算自己日子，不只是一个时间的长短，而是这里边我们活着的意义。我们如何能明白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意思去生活，拥有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让我们这一生能够活出神的旨意来，荣耀神，实现神在我们身上的价值。这个是一个必须有神给我们的智慧，我们才能够数算，才能够明白的。所以这里边说，求神指教我们，这个是需要我们仰望神的，需要从神来的智慧，我们才能够真的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今年多大了？我今年，干了什么？我这日子怎么过的？这需要神的智慧来帮助我们。接下来看13节，耶和华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为什么要让神为你的仆人？就是神的仆人，就是我们了。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就是神的仆人。为什么为我们后悔呢？就是我们人犯罪，被神管教，被神惩罚，求神回心转意，不要把我们抛弃弃绝，让神回头顾念我们，顾念我们的软弱，搭救我们。摩西，这是为整个全人类每一个愿意悔改的人的一个祈求，求神回转，搭救我们，拯救我们。这个是一个属神的人，一个爱灵魂的人的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祈求，求神来怜悯，因为我们都是落在最终的人。接着14节，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欢呼喜乐。我们一生能够欢呼喜乐吗？我们因着认识了主，因为我们被圣灵重生，是我们认识神以后才有的这种叫做喜乐。原来我们在世上，我们也有快乐，英文叫 happy，是吧？也有很开心的时候，但是呢，那个都跟喜乐无关。喜乐是从神而来的，是这个世界上所没有的。只有认识神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喜乐，欢呼喜乐，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不认识神的人，他是体验不到的，是非常可怜的，是活在黑暗当中的。这是神的慈爱，所以说摩西为我们求，让神回转，我们才能够保得神的慈爱，神的慈爱拯救我们，我们才能够一生一世的能够欢呼喜乐。接着说，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岁月、年岁，叫我们喜乐。 人这一生啊，都会受很多的苦的。那苦难的根源呢，其实是人的罪，不是神带来的苦难。那摩西这里边说，求神照着我们所受苦的日子，就是说我们受苦虽然是因为我们的罪遭受了苦难，遭受了患难，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这个是一个损失，是吧？但是呢，神可以借着他的救恩，把这些所有的受苦都能给我们补偿回来，让我们因着认识神得来这种从神而来的这种满足、这种喜乐，把所有这些的不幸、这些的苦难全部能抵消。这个是一个奇妙的神的作为，我们信主的人都会有体验的。好，十六节，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你的子孙、向他们的子孙显明。这就是神的作为，就是改变生命。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都会被神改变生命的，并且我们的生命会影响到我们的后代，也在我们的子孙身上能够显明出来。神的大能改变生命的这种作为，一代一代的信仰传承下去。接着17节，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神的荣美怎么能归在我们身上呢？将来我们要和主耶稣一同得荣耀，那神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有这种可能吗？我们凭什么能够让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他的荣美呢？那唯一的途径就是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我们与基督联合，这样我们跟神合一了，神的荣耀当然就在我们身上了，因为我们就是神的身体的一部分嘛，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说，我们看摩西这个诗呢，写的，哎呀，真是非常的美好。摩西是我们距离我们3500年前的人物，他居然能写出这么美的这个祈祷诗。最后一句话，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大家看这两句话是不是重复啊？好像说了一样的话，只是这个文字稍微有一点前后的一个调换，是吧？这个呢，其实就是重复一样的意思，通过颠倒次序，就是一种加强，就是一种强调。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就是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不论做什么，如果没有神的参与，如果神没有祝福、没有帮助、带领我们，我们可以说什么都做不了。离了神的保守看顾，我们可以说一事无成。尤其在传福音、在做神的事工上，一定是与神同工的、与神同在的、神保守看顾的。所以说，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是靠我们自己，都是神坚立我们，神用他的大能加添我们力量，我们才能够做神的工，才能够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摩西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认识神的人，也是一个属灵的伟人，很宝贵的一段祈祷诗放在圣经里边，非常的宝贵。我是非常喜欢这个90篇的，希望大家有时间呢，多读，从当中会看见智慧之光，就是神通过摩西告诉我们人生中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所以说我们信主以后，圣经神的话改变我们的三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那怎么改变呢？通过神的话。这一篇呢，摩西的90篇，这一篇祈祷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够改变我们这个三观的神的话。好的，我们接下来看91篇了。接下来这几篇呢，圣经都没有告诉我们作者是谁，但是呢，这个并不重要。我们不管作者是谁，既然放到圣经当中，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灵的启示。所以说，整本圣经所有的文字是人写的，但是呢，真正的作者就是圣灵，是神的光照。所以说， 有的地方我们知道是谁写的，有的呢不知道。那新约呢，有的圣经也不知道作者是谁，这个不重要，重要就是这是从神来的话，我们明白就好了。而且呢，这些没有作者的这些的诗篇也是非常宝贵的，有的写的也非常的美。那91篇呢，写的就很好，讲到了我们神对我们全然的保守。第一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你看，这里边又是一个，好像前后两句是一个意思，用不同的词语表达出来。那至高者和全能者，大家看是不是一样，都是在讲神，是吧？啊，隐秘处和荫下又是同样的意思，就是神所呵护的、神的保护的这种地方。一个是住在，这个呢是必住在。你看这两句话呢，其实等于是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意思，但是呢又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前面是那个住在神的隐秘处的，接着说呢，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也就是说，至高者他也是全能者。全能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神没有难的。神全知全能全在，在神没有做不到的事情。那在这样的神的保护之下，我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是吧？没有任何的风险，没有任何的危险。接着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那这样的话呢，诗篇里边出现了很多次，就是神是我们的保护。接着三节，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你看，我们要有一个习惯啊，就是要适应诗篇里边这种突然的、没有任何的预警的，这就是他的人生就改变了。前面说的是吧？我是我，他呢就是神。接下来呢，这个我没有了，他必救你，变成了你了，脱离捕鸟人的网络和这个毒害的瘟疫。就是诗人他很灵活的一直在转换人称，转换成看好像为什么要这样转变？其实他转变的过程当中，就是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前面是我和神之间的关系，那现在呢，变成了这个我变成了第三方，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一个人被神保护的人，就是说看得更直接，因为原来我在当中我可能看不清楚，是吧？来想想这个镜头的转换。第三节，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就是说从旁观的角度来看，你被神救了，脱离了捕鸟人的网罗，就是有一个像捕鸟的一样的一个网罗，也就是说要害这个人，但是呢，神救了他了。同样的，除了这种网罗、这种诡计、阴谋害人，还有什么呢？这个瘟疫，各种的这种危险，那神都能救我们。然后第四节，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看这里边说，他必这种话呢，就是非常多的，必就是没有悬念的，一定的。神说的话，神一定完全不会出问题、出差错，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安然的在神的翅膀底下，享受到神的这种赐给的平安。而且呢，告诉我们他的诚实是大有的盾牌。那我们打仗的时候是有一个盾牌在前边的，是吧？是挡着这些的敌人的弓箭啊，不要伤到我们。这里边说是神的诚实，如果是神的诚实在当中来保护，那可以说比任何的铜的、铁的盾牌更加的万无一失，对吧？接着第五节，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的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 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临近你。你看，旁边有一千人、一万人都倒了，都因为这个疾病。我们都经历过这个 COVID 是吧？各样的这种传染病啊什么的。这里边我们看到，不管什么样的病，都在神的全然的掌管之下。神不让你得这个，包括这个小小的病毒，虽然人看不见，神全然的掌管，让他感染谁才能感染谁。神不让他感染，就感染不到的。这是圣经说的呀，我们要信的，我们不要觉得哎呀这么小，神哪里控制得了啊？神不管多大多小，都在神的掌管当中的。接着第九节，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他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那神是我的避难所，当然了，至高者就是神，是吧？神就是我们的居所，我们在神里面，这是何等的安全，何等的保障。接着说，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大家看这十二节是不是有点熟悉呢？这句话呢，曾经被撒旦使用，用来试探主耶稣。主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40天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魔鬼就用这句话，魔鬼让主耶稣站在圣殿的顶上，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跳下去。”因为诗篇里面已经说了，神已经说了，要派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也就是说，你跳下去，这些天使会拖着你的脚的，你的脚不会落在石头上的。没问题，会很安全的。但是主耶稣不会受这样的试探的。所以说，圣经有时候也会被魔鬼来利用的，被他们利用当作武器来试探，是来攻击神的仆人。所以我们要有属灵的分辨，我们要明白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当撒旦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呢，他就是在试探神，就跟主耶稣说：“神既然应许了，那你就试一试。”看看是不是会拖住你。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一定会拖住你，一定没事的，你不会摔下去的。这个就是对神的不信任。神说了，我要试一下，我才相信。但是呢，神的话我们不应该怀疑，试都不应该试，想都不应该想。神说这样就一定能做到，我不需要去试验。当人想去试验的时候，已经落入了最终，就是对神的不信。所以看到没有，魔鬼他的这个诡诈是很狡猾的，是吧？他用圣经来试探人，我们也会经历到的。接着13节，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少壮狮子就是最强壮的、最有力的狮子，这些呢都是人的，这个惧怕的，是吧？都是很强大的，对人有害的。但是呢，这里面说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就是人会能够降服这些对人有害的动物。接着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高处的意思就是稳妥，别的东西上不去，在高的地方是很安全的。因为神说他专心爱我，所以我就要搭救他。所以我们看神知道人的心，是吧？我们有没有专心爱神呢？我们有没有专心仰望神、依靠神呢？这是神所知道的。接着15节，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看人的尊贵与否也是神的掌控，神在掌管。神如果高举一个人，这个人一定能得尊贵。就像我们读约伯记当中，是吧？神高举约伯，约伯就得到尊荣。而且呢，这是神的应许，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多么宝贵的应许啊！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专心仰望神的，专心信靠神的，这样的人在神的眼中 这样的人的祷告，神垂听，神看顾他。所以说，我们不要以为祷告没有用，祷告好像神也不知道能不能听到。重要的是我们的状态，我们是不是一个跟随神的人，是不是一个信神的人，依靠神的人。就是16节，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那这个长寿是人生的一个福分，是吧？有的人不信神他也可以长寿，是的，这是普遍的恩惠。但是呢，如果我们因为信神而神赐给我们的长寿，那就更宝贵了，那意义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长寿是神赐给我们的。好的，我们接下来看92篇。92篇说，称谢耶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琴弹，用琴弹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美事。这个作者显然他好像对圣殿里边唱诗赞美神是比较熟悉的。这个十弦呢，十弦我们一般的这个乐器有6弦琴，是吧？还有的是4个弦的，弦越多呢，这个弹出来声音越丰富，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十弦呢叫瑟，这个一般的人都很少看见的，这么多的弦。那这个声音呢，这里面告诉我们是很优雅的声音，用各种不同丰富的这种音乐，这种声音，就是在表达人对神的这种慈爱的赞美，传扬你的信实，这个是美事。诗人说，这本为美事。这些在圣殿当中唱诗赞美神的人，曾经在神的殿中享受神的同在，后来呢，因为犹大的灭亡，这个美的事情呢也终止了。后来我们会看到一个诗篇，讲到他们在外邦人之地，这个琴呢挂在柳树上，不能弹了，没有圣殿了，非常的可怜的时候。就是第4节，因你耶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耶华，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哇，这个诗人他能够理解，他能够看见神的功是何其大，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人无法想象神所做的功。神所做的功是远远超越人的理性的。我认为神的功最大的功就是神的救赎之功，舍弃神的独生爱子来救我们。救赎之功当中也包括圣灵的工作，圣灵呼召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愿意来悔改，接受耶稣为救主。这个是非常让人心思改变，可以说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工程。而且呢，诗人说你的心思极其深，这个我的理解呢，是在讲神的真理的奥妙深奥。很多的圣经真理，我们人的智慧真的无法能够完全的明白理解，我们只能够凭着我们有限的理性去接受。有时候我们是需要凭着信心来接受的，比如说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在救恩上这个平衡，这个一直是一个我们人类智慧的一个难题，已经超越了我们人类智慧所能理解的范围。所以说诗人他非常明白，他说你的心思极其深，就是深到一个地步，神的心思，神的缜密，神的思维，不是人的智慧可以理解的。就是说畜类人不晓得，一万人也不明白。当然了，畜类人一万人他们更不明白了，属神的人，就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不能完全明白。接着第7节，恶人茂盛如草，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那后面第7节这里面讲的就是跟前面有关系，说神的心思极其深，深在哪里呢？也包括第7节说的恶人 茂盛如草。这几天因为下雨呀，我们家那个后院的草非常茂盛，绿油油的，非常漂亮，看起来就给人感觉一种生机盎然。恶人居然能够茂盛如草，神的公义何在呢？如果我们按人的这种逻辑来想的话，恶人应该遭报应嘛，他们应该被神来灭亡嘛，为什么他们还能够发旺呢？还能够茂盛呢？你看，这个就是神的心思极其深，我们人不能明白，是吧？我们原来读过诗篇73篇，这里边就告诉我们了，我们人的眼见和当我们进入这个神的世界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结局的时候，就让我们明白了，颠覆了我们这种旧的人的眼睛看见的这个结论，不是这样的。好，我们接下来看第八节，唯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耶和华，你的仇敌要灭亡，一些作孽的也要离散，这是最终的结局。接着第十节，你却高举了我的脚，如野牛的脚，我是被你心油膏了的。那这个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呢？这个野牛啊，圣经里面经常讲到，旧约里面野牛就代表非常的有力强壮。这个野牛不是家里边的牛啊，野牛是在旷野的这个动物世界里边看到那些野牛，野牛的这个体型呢比家里边养的牛更大，而且呢它更这个跑得更快，那个牛角那更锋利，所以说野牛是不怕狮子的，因为它的这个首先它体重大，力气大，然后呢它的角也锋利，所以说用野牛呢代表一种力量。这里面说高举了我的脚，这个脚呢就代表能力，代表力量。当说到脚的时候，就是一个人的脚就代表一个人的能力、力量。如果说一个国家的脚呢，就是他的全能。所以说，这个呢是世人他在赞美神，敌人都会灭亡，作孽的要离散。但是呢，属神的人、神的百姓要被神高举，就是高举神的百姓当中的这种力量、全能，就像在旷野当中最强壮的野牛一样的。接着十一节，我眼睛看见仇敌遭报，我耳朵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攻击我的恶人受罚。这个世人他亲眼看见了神的公义的彰显。接着说，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最终，义人要发旺如棕树。棕树呢，我们可能很少有机会能够看到。这个棕树叶呢，就像那个芭蕉叶一样的。主耶稣融入圣城的时候，就是路人就是从这个棕树上，摘下来这个棕树叶子，就铺在地上。有的人呢，举着高喊"何塞纳"，就是来欢迎王的一个礼仪，就是用棕树枝。在那个是在以色列地是有的，我们这边好像没有看到过这个东西。就是说，因为呢，这个棕树呢是旺盛的棕树呢，是看起来这些树叶呀是非常的这个漂亮的，很壮观的，就是发旺一个生命旺盛的一个状态，就是义人将来要像棕树那样发旺。那这个黎巴嫩的香柏树呢，更是了，是非常高大的，有几十米高的。像这个黎巴嫩的香柏树，圣殿呢，就是用这个香柏木做的，是吧？是很好的木材，很高级的木材，有香气的。好，接下来十三节，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啊，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情景，是吧？这个棕树、篱笆树、篱笆香柏树、篱笆中的香柏树，都是这个美好的这个植物、这个树种，外观挺拔漂亮，而且呢，又它的木材又特别实用，是非常有用的，可以说很高贵的这些木材，它们呢被栽在耶华的殿中，这是最重要的，就是它们的位置是在神的殿中的，属神的。在神的院子里，而且呢， 年老的时候还要结果子，哇，这个树生命力多强啊，是吧？年老了一般不结果子了嘛，就已经枯萎了嘛，就快朽坏了。但是你看，要满了枝江而常发青啊，是常青不衰，就属神的生命就这样的旺盛，这代表是我们将来在神的国里边，我们是有永恒生命的，我们将来复活的生命是不会衰老的，也不会生病的，也不会饥饿的。复活的生命就像我们主耶稣的生命是一样的，多么美好的盼望，弟兄姊妹们。满了枝江而常发青，这就是在神的殿中的佳美的树木，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15节，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神是正直、公义、良善、慈爱的神，在他没有不义。不义就是对，就是错；义就是正确嘛，不义就是不对。就是说，神那里一丝一毫的错都没有，没有任何的错误。好的，接下来看93篇了。我们看，虽然没有告诉我们诗篇的作者是不是写的也是非常的鼓舞，是吧？就是神的恩高在他身上，圣灵带领他写下了无名的诗人，诗篇无名的诗人。接着93篇第一节，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世界就在神的掌权掌管之下，神拥有绝对至高无上的权柄。所以说，神作王，这个世界就坚定，就稳固。那现在这个世界很动荡，是吧？现在世界上有好几个火药桶，就是战争，有的是在战争当中，有的是有战争的危险，有的是有战争的威胁。就像主耶稣说的，是吧？这个打仗和打仗的这个声音、传闻，这些呢都是末日景象。现在世界不坚定，是在摇晃的，在动荡的，说明呢人的败坏在末世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离弃神，不听神的话。而现在很多教会也在不讲神的话，随从这个世界。第二节，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这个还是讲到的神的创造，神的自有拥有。我们和本圣经翻译的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自有拥有。耶和华，大水扬起，大水发生，波浪澎湃。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耶和华，你的法度最的确，你的殿永称为圣，是合宜的。那这里边短短几句话呢，就在传扬神的大能，神的至高无上的主权，就是这个水，不管是江水、湖水、海水，不管是多么大的波浪，多么大的这个水声，这些呢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下。包括我们大家可能都去过尼亚加拉大瀑布，如果你到近处观看的话，那个声音是非常的大的，震可以说震耳欲聋，人在那个旁边说话是听不到的，那个水的声音。但是呢，这一切都是神的创造，也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下。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记载，是吧？他可以使风浪马上就平静。这一段呢，就是在讲神的至高无上的主权，不但对人有主权，对大自然也是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好，我们看94篇了。耶和华，你是深渊的神，深渊的神啊，求你发出光来。审判世界的主啊，求你挺身而立，使骄傲人受应得的报应。那这个又是一首求告诗，求告诗就是类似于祷告，呼求，求神在这里边干什么呢？伸冤，伸张正义，审判世界，审判世界当中的这些恶人。第二节说，审判世界的主啊，求你挺身而立，使骄傲人受到应得的报应。骄傲的人呢，往往就是恶人。 是同样一批人，一般的恶人呢都是会骄傲的。接着第三节，耶和华，恶人夸胜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反复的在问，要到几时？恶人他们在夸胜，为什么能夸胜呢？就是他们得逞了嘛，他们得胜了嘛。所以说，看见神没有管，没有出手，所以说世人在呼求，在问神，这种情况要持续多久？你什么时候才出手审判世界，惩罚这些恶人？接着说，他们絮絮叨叨说傲慢的话，一切作孽的人都自己夸张。这个很形象的说，这些骄傲的人，他们是絮絮叨叨说骄傲慢的话。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有的这种场景啊，不管是电影啊还是什么，就那些狂妄的骄傲的人，他们是有这种状态的。就是絮絮叨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语无伦次，就是讲的很重复的话，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就是一直在讲，不给别人机会说话，絮絮叨叨，但是讲出来呢，都是充满了这种傲慢，很夸张的自夸，这就是通常的这种骄傲的人、傲慢的人都是这种状态的。其实第五节说，耶和华啊，他们强压你的百姓，苦害你的产业，他们杀死寡妇和寄居的，又杀害孤儿，这就是恶人他们所做的，都是很残暴、冷酷无情，是吧？没有任何的同情心，没有怜悯之心，这都是恶人的这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第七节，他们说耶和华必看不见。必不看见，雅各的神必不思念。这些恶人有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他们不认识神，也不信神，所以呢，他们经常说一些狂妄的话，有些呢甚至亵渎神的话。接着第八节说，他们，你们民间的畜类人当思想，你们愚顽人到几时才有智慧呢？我们看这里边，诗人的这个话题呢，话锋一转，是吧？他转脸面对恶人，向他们说话了。你们民间的畜类人，你们要思想啊！你们愚顽人到几时才有智慧呢？就是你们什么时候能够学会敬畏神呢？能用你的头脑，能够思想一些神的事情。那接着呢，就是对他们的这种，或者是提醒，或者是教导他们。说造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吗？造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吗？那说的就是神嘛，神造人，造人的耳朵、眼睛是吧？也就是说，既然神造了人的耳朵，那他自己难道没有耳朵吗？神自己会听不见吗？你们这些做这些恶事，那他有眼睛，难道看不见你们干的什么吗？就是说，管教列邦的，就是叫人得知识的，难道自己不惩治人吗？诗人一连串的质问。问这些恶人，你们要想一想，掌管世界的主，创造世界的主，他是在的，他现在不惩罚你们，是给你们机会。接着11节，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耶和华啊，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你使他遭难的日子得享平安，唯有恶人陷在所挖的坑中。所以说，神如果管教人，是人的福分，说明神还没有完全弃绝他。管教他就是让他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罪，能够回转。那接着13节说，你使他遭难的日子得享平安，就是说本来他应该遭难了，神要出手了，要惩罚他了，但是呢，因为他受了管教。因为他悔改了，所以呢，他就避免了他的遭难，能够平安的度过。但是呢，就是说，唯有恶人陷在自己所挖的坑中，那些不悔改的人、不受管教的人，那最终的结果呢，就是被神惩治，甚至被神灭亡。14节，因为耶和华必不丢弃他的百姓，也不离弃他的产业，审判要转向公义，心里正直的必都随从。所以说，神的百姓，属神的人，永远都不能绝望，因为圣经 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神不会永远离弃他的百姓的，神一定会顾念、会帮助的，神会出手的。接着16节，谁肯为我起来攻击作恶的？谁肯为我站起来抵挡作孽的？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就住在寂静之中了。什么叫寂静之中呢？就在坟墓当中嘛，坟墓当中最安静，是吧？没有人。也就是说，如果神不帮助他，他就死了嘛。谁能帮助他呢？没有人，只有神。第18节，我正说我失了脚，耶和华啊，那时你的慈爱扶助我，我心里多忧多疑，你安慰我，就使我欢乐。失了脚呢，就是绊倒了，绊了一跤。那这时候呢，本来如果没有耶和华出手扶助呢，就摔下去了，可能摔死了。但是呢，在人半跌的时候呢，在摔倒的过程当中，神出手把他接住了，把他扶住了，他就能够不摔死，能够继续活下去。所以这时候他说，本来我是又忧又疑的，非常担心的，现在呢，我得了安慰，神使我快乐。就是20节，那借着律例嫁弄残害，在位上行奸恶的，岂能与你相交吗？那大家想想，这是什么人呢？借着律例，也就是说，他掌控着，手中掌控着神的律法，嫁弄残害，就是说，操弄这种政治手段害人，在位上行奸诈，那就是掌权的嘛，是吧？说明是什么呢？这是什么人呢？是宗教领袖，或者是这个以色列当中的长老，掌权的，或者叫做 judge，就是士师。总之呢，这些人是有权力的人，但是呢，他们利用手中权力，他们利用神的律法行不公不义的事。这里边说："岂能与你相交吗？"这是对神说的话，就是说，神啊，这些人。这些宗教领袖、这些掌权者，他们干这些恶事，你能和他们相交吗？你会接纳他们吗？接着21节，他们大家聚集攻击义人，将无辜的人定为死罪。好了，这句话大家有没有想到，是在预表主耶稣呢？大家聚集攻击义人，将无辜的定为死罪，不就是在讲主耶稣吗？是吧？主耶稣是义人，但耶和华向来做了我的高台，我的神做了我投靠的磐石，还是在对神有信靠，对神有坚定的相信，神一定会能够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的磐石高台。接着23节，他叫他们的罪孽归到他们身上，他们正在行恶之中。他要剪除他们，耶和华我们的神要把他们剪除，就是说神终究不会一直置之不理的，神一定要出手的。神一出手，结果这些人就是没有机会，就要把他们剪除，就像用剪刀在树上剪了个一个树枝一样，就完全和这个树脱离关系了。旧约当中经常用"剪除"这个词，剪除就是弃绝。就是不要了。95篇，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他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这在讲神的主权，是吧？一切都是属神的，不管是在深处，在高处，多深。现在世界上最深的地方就是太平洋的这个海沟，那最高的呢，喜马拉雅山最高，是吧？不管，也就是说，整个地球、宇宙万物，所有都是属神的，都是神创造的，都属于他。后边说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所造的。接着说，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常常说的话。 以色列人经常把自己比喻成是神的羊，神是他们的大牧人，也是神手下的民。其实呢，也可以应用到我们教会、我们的基督徒身上。我们是神的羊，是吧？我们是属神的百姓。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这句话呢很重要，神的百姓、神的羊，最重要的就是要听神的话，要听神的话，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时代，人们耳朵堵上了，不愿意听神的话。在圣经里边，保罗说的是吧？在幕后的时代，人们耳朵发痒，厌烦沉重的道理，不愿意听神的话。但是神的话太重要了，太宝贵了。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我们怎么能按照神的旨意去行呢？去做呢？是吧？这第八节，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这是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他们试探神，他们心里刚硬，这个对神抱怨，在路上呢，他们十几次不停地试探神。接着第九节说，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探我，是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试探神就是观看神的作为嘛，就看看神你到底怎么反应，就像给神出考试题一样，看你怎么解答。他们试探神40年之久，40年呢，整个在旷野的40年，他们一直在试探。所以神说，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神行了无数个神迹给他们，每一次试探，神的管教，神也给他们，他们需要什么，虽然抱怨，神惩罚他们，但还是给他们。所以这么多的神迹一次一次的发生，最后呢，是还是不明白，就是心里迷糊的百姓，愚钝。就是说，所以我在怒中其实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说，神不让他们进去，整个那一代人只有两个人，就是约书亚和这个加勒两个人，这一代的成年男人，他们都不能进入迦南，因为他们不信。所以这就是这个段历史，就是在数算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圣经记录这些人的顽梗悖逆，不要以为我们都比他们好很多，其实我们常常也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差不多的人，也都是罪人，也都是应着景象的百姓。那我们要仰望神的恩典，求神不断的光照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自己，然后呢，我们能够回转，愿意来依靠神，追求神，在神的话语当中为神来改变我们。
95章这里面第三节就是写了一个超乎万神之上，就是他们觉得当时也有不止这个耶和华为神，其他也有好多神，他们也是认这些神吗？还是说这里面只是一个比喻？因为现在咱们肯定是只有一个神，就这句话超乎万神这块，
这个万神的这个神呢是小写的 God， 就是复数多数的。旧约里面讲到，其实除了这里还好几个地方都讲到，好像给我们感觉圣经认为有很多的神，是吧？其实不是的。就是圣经为了让人明白，因为在很多的人的传统的观念当中，他们是拜偶像的嘛，好多是不认识真神，但他们也都有自己的信仰，都也信神。所以说呢，就告诉他们，假如有神的话，假如有很多神，但是所有的神呢都在神下边的，神是高于一切的神。但实际上圣经有很多地方告诉我们，除他以外没有神，他是独一真神，只有一位。所以这里边是超乎万神之上，说假如你们所信的是神，假如有的话，就是用他们的思维，用他们的观念来讲，就是假如你们不是都信吗？这个保罗在雅典的时候看见遍地都是偶像，是吧？ 遍地都是偶像，那每一个偶像都是一个神，在他们看来呀，他们拜都是一个神。啊，我们中国也是拜佛呀，拜很多种不同的，是吧？台湾拜妈祖啊什么的，那都是在他们心目当中都是神，甚至有的拜关公，也认为关公是一个神。总之呢，就是说啊，诗人在这个在这里面讲，就是假如有的话，按照你们的想象，如果有的话啊，这些神呢都是小的，都跟神没办法比。其实呢，就是如果我们更扩展一下的话，就是在灵界，灵界有天使的是吧？但是天使呢也是受造物，也是神造的。那魔鬼就是撒旦，他也是原来是天使长，也是神造的，后来他堕落了，这个挑战神，他堕落为成为魔鬼。那跟着他一块堕落呢，还有三分之一的天使也都变成了后来的，就我们叫邪灵或者叫巫鬼，那都是灵界的存在。如果说这些，如果有人认为他们可以是灵界的存在的话，也能，因为跟人不一样嘛，因为灵界的不管是天使还是这个撒旦，他们都是有能力的，比人能力要大很多的。如果是这样说的话，那这些也和神没有办法比的，因为所有的都是受造物，都在神的权柄之下。在约伯记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是吧？撒旦要来迫害约伯，要和神来请示的，神同意他才可以，而且神给他规定了这个程度，不可以越过。神说你就到什么程度，你不可以取他性命，你可以害他身体，让他生病，让他痛苦，但呢，你不可以害他性命，他就不能，就神规定到什么程度，他就要做到什么程度，他不可以越界的。有人说他就越了怎么办呢？就他假如他没听神的话，那他把约伯害死了，那神怎么惩罚他也晚了呀？不是这样的，神是这个至高无上的主权。什么叫主权呢？并不是说神规定，然后呢他可以犯，他犯不了的。也就是说，神一直在管着这个，神控制着住的。不但是神规定这样，而且神也全然的在掌管。这就是我们在神学上叫做神的护理，就像一个在幼儿园里边一个特别周到的一个阿姨护理这个还就是没有生活能力的一个小孩子一样的，就是神的护理。神的护理就是说神全然的来掌管人类的历史，甚至我们的身体，我们每一个细节，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我们动作存留都在神的全然的掌管当中。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的真理，叫神的护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神并不是真正的神，并没有说有神的存在。
因为师傅问你啊，
嗯，
就是圣经里，基督教人也是，唯一的真神
啊，
那耶和华是一个神，
嗯，
那后来的耶稣。是不是神呢、啊？也是神。
对，
那不是两个神了吗？神
了，不是两个神，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是，三位一体。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个奥秘吧，就是神的三位一体的，对我们来说也是我们的理性、我们人的智慧无法完全明白的，就是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三位一体的概念，这是圣经的启示。在创世纪的时候，神说要造人的时候，就说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就是神他是之间互相对话的，就是三位一体。就是说神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造人的时候是天父上帝，然后呢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是子神，还有圣灵，这三位，三个位格。那三个位格呢，我们就理解成是三个人。英文就是 person， 就是人的意思。我们人叫人格是吧？那神呢叫位格。为什么叫位格呢？就是比我们人的人格层次更高。一个位格就是有一个独立的他的思想、他的意志、他的情感，就是一个位格。他就是说，主耶稣他有他的意志、情感，圣灵有他的意志、情感。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里边讲到，圣灵会吩咐。圣灵会禁止，圣灵还会担忧，是吧？你看有情感， 有旨意是吧？有意志，他要做什么？他要吩咐人怎么样？那主耶稣当然也有了，主耶稣就是人，和我们一样，他曾经是人嘛，道成肉身嘛，所以他有人的情感、意志，是吧？这些都有的，这就是一个位格的一个表现。那天父上帝更是了，天父上帝是差派主耶稣的，所以说呢，父神是预备我们这个救恩的，所以说就是三位一体，在创造世界、创造人的时候，三位一体同时做的、同工的。创造的时候呢，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就是圣灵。所以在创造过程当中，神说要有光，是吧？那就是当时是上帝说了，就是神说嘛。所以说这个三位一体这个真理呢，是新约旧约一直都是非常清楚的启示给我们的。在主耶稣受洗的时候，父神天开了，父神在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圣灵仿佛鸽子从天上降在耶稣身上，也就是说天父上帝在天上，然后呢，主耶稣在这个河里边受洗刚上来，圣灵从天上降下来，降在耶稣的身上。你看三位一体同时出现，像这种情况呢，圣经里面好多次的，这就让我们看到三个位格，圣经里面很明显的圣父、圣子、圣灵。所以我们受洗的时候呢，这也是主耶稣讲的大使命，是吧？你们要这个使他们做门徒，然后呢，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奉三位一体独一真神的三个位格。但是呢，三个位格好像我们理解是三个人，但是呢，为什么要是一体呢？就是虽然三个位格，但是呢，他们是同一个神，是完完全全合一，就是父子圣灵三个。虽然是三个位格，但是呢，他们在本质上一体，就是本质，本质上是一个一个神。这就是说，因为有些地方又是以一个神的出现的，而且圣经一直在强调独一真神，就是一个神。虽然三个位格，但是一个神，本质上是一个。
我还听说这个以色列，他不信这个耶稣，是信耶和华。
对，他们是旧约，只是新旧约。旧约就是刚才我们讲摩西嘛，摩西创造的这个犹太教，神借着摩西赐下律法。其实犹太教就是在讲律法嘛，就是旧约那一套律法。但是主耶稣来了以后呢，就已经成就了旧约的一些预表，比如说献祭啊，这些事情都是在预表着救恩的。那个赎罪祭，耶稣基督就是赎罪祭嘛。但是他们那一套旧约的律法，那些只是影儿，只是预表将来耶稣，将来现在耶稣已经来了，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了。但他们还在等着那个弥赛亚，旧约的预言的弥赛亚，他们不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所以他们是错了。所以我们和犹太教，现在犹太教，有的人说犹太教跟我们一样，完全不一样。他们是在说白了吧，就是他们是还在拜的那个旧约的那个画像。那画像是画的耶稣，是假的，是一个影子，是个照片。但是主耶稣亲自已经来了，我们现在是主耶稣已经来，已经与我们同在了，教会就是他的身体。但是他们不去来到耶稣的真的神的儿子面前，去还去拜过去的那个影子。所以说旧约都是影儿嘛，但是他们所以说拜一个旧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死的东西，律法。耶稣基督是活的神，是新的约，恩典之约，他们不接受，所以是很可惜的。所以说犹太教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犹太教就是旧约历史，旧约那些东西。但是旧约我们也需要学，因为那是我们是前后的是呼应的连贯的，我们明白这个过程，神的救恩的这个成就的一个历史，我们是需要学习的。但是他们还是死守着旧约那些东西，2000多年以前的东西，摩西是3500年以前的开始赐下律法，然后呢，这个律法，这个他们在这律法之下建立的以色列的国度，其实真正以色列国度就是400多年，然后这1000年就是被掳了，然后就这个，就失败的，其实就是，所以这个历史他们，哎呀，挺可惜。
那就说，那还他们自称是不是主的，因为。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
对，上帝选民就是因为，
上帝指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选民。
是他们就是等于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嘛，肉身的后裔。神是呼召亚伯拉罕，要和亚伯拉罕立的约，就是让他的后裔，这个得福嘛。但是呢，这个呼召亚伯拉罕也并不是只是，给亚伯拉罕一个民族。其实圣经说得很清楚，要让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万国得福，万国就是所有的这些世界上的民族。我们现在就是啊，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所有的世界上的人，只要我们愿意相信，都可以信主，都可以得救的。那个是历史的呼召的过程，它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就是神借着这个民族把福音传下来。当时主耶稣呼召的12个使徒也都是犹太人，是吧？借着他们把福音传遍这个世界，但是并不是说只是这个民族的人才能得救，他们错了，所以这是他们的民族的骄傲。他们以为只有他们是属神的百姓，在旧约那个时代是这样的，在那个历史是这样，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显明救恩，没有显明新约，在旧约的时候确实他是属神的百姓，旁边那些都是外邦人。那新约时代已经不一样，神的救恩已经临到了万国万邦了，就不能按照旧约那时候那个说法了。现在我们教会才是这个神的百姓，这是一个前后的一个传承的问题。但是神给以色列民还是有恩典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在这个最后，他们全家得救的，还是最后给他们一个机会。神在最后，就耶稣再来的时候，会给他们一个机会的。
那个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但是呢，耶稣基督呢又是玛利亚，受圣灵感动怀孕。那约瑟是大卫的后裔，而这个基督呢，并非是约瑟的亲生，应该说他是上帝的孩子，但我觉得他是大卫的后裔嘛。
这肯定是啊，
那是
两方面
约瑟亲生的。
啊，不是约瑟亲生也是，首先他们这个犹太人啊，犹太人他们如果我们看犹太人的历史，他们有一个这个律法的规定，就是说如果长子他没有儿子就去世了，那他的兄弟呢要娶他的妻子，就是娶叫这个嫂子是吧？就是这个就是他哥哥的妻子为妻，而且生的第一个孩子呢，就算在这个王兄的名下的继承他的产业的，所以犹太人他们是认可，不一定是非有血缘的关系。才是真正的后裔，他们是这样是认可的。包括我们看那个路德是吧？路德他是摩押人嘛，就
对对对，
波阿斯娶了路德是吧？剩下俄贝德呀什么这些，就犹太人他们的历史，他们是认可这种不一定非是这个这个有血缘关系的这种。当然，主耶稣他是应许的大卫的后裔，就是。在这个家族里边，因为玛利亚就是约瑟的妻子，是吧？那他生的孩子就是大卫家的。另外呢，玛利亚他自己也是大卫的后裔。从玛利亚那个角度来说呢，也是大卫的后裔。但是呢，因为约瑟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是从王的传承这个角度来说，因为旧约的预言是大卫的王位是一直到永远的。那就是说，王位的继承一定是从王这个支派下去，所以我们看那个家谱呢，这个约瑟的家谱就是从所罗门这一个支派下来的，就是整个这一个支呢，全是王，一代一代的王，最后被掳了，不是王了，但是他们是王的血统，是在这王这个支派当中的。那玛利亚就不是了，玛利亚虽然也是大卫的后裔，但他追溯到上边呢。追溯到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是拿单，拿单呢他就没做王，所以呢他所以说从玛利亚这个支下来呢，就是作为人，但是也是大卫的后裔，是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拿单的后代，就是到了玛利亚这一代，所以呢，等于说玛利亚和约瑟这夫妻俩都是大卫的后裔，所以这两个家谱，一个是人的家谱，路加福音是人的作为人来说，所以那你看那个里面讲的。 从人的角度来说，耶稣是谁的儿子，谁的儿子，往上倒，一直倒到了亚伯拉罕，一波这个倒得更远，一直倒到了这个亚当。那这个王的家谱呢，是从这个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生以撒是吧？从那个地方，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从这个亚伯拉罕开始，然后呢往下一代一代的，着重的是在讲他的王的正统。是约瑟，是从所罗门一代一代都是王，从王室传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说证明大卫的子孙约瑟的儿子，然后呢这个家族当中生的耶稣就是王的合法的当然的继承人。